Here he comes.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早上好，请大家赶快就坐，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开会了。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次会议。我们都知道大家都非常希望讨论 GDPR， 那么今天早上这节会议呢就是你们的机会，我们没有办法不给您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么这节会议呢是为了向大家解释 ICANN 的临时模型，那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菜谱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并且给到大家一些时间提问，来看看 ICANN 向社群和向 DPA 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在接下来几周将会讨论什么样的内容。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ohn Jeffrey， 他将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在 John Jeffrey 之后呢，马悦然先生将会给大家分享他的看法。我们会接受问题，我们将会使用现场的话筒，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到靠您最近的这个话筒那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将会把这个号牌指出来，那么然后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数字来进行提问。如果您是远程的参会人员的话呢，我们将会采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我们有一个邮箱地址，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提交给这个邮箱地址，我们会把这些问题保存下来回答您的问题。马悦然先生，您想说两句吗？您想说早安吗？不好意思，我的工作就是协调马悦然的工作。马悦然发言。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因为我要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昨天呢 ASAP 的一位成员告诉我们有一个严重的 AC 房间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决定为了确保保护多利相关方的成员，我们现在已经停止对 Adobe Connect 的使用。在我们接到了这个消息不久，我们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Ashwin Rangan 就带领了一个团队来对此展开调查，目前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远程的参会。我们将继续在会场中提供视频直播、多语种音频和实时速记服务，还有一些会场呢只会有这个音频服务。远程参会者如果想要提出问题或评论的话，请用电子邮件来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将会继续调查这个事情，并且尽快的向大家汇报调查的进展。谢谢，谢谢马悦然。这样有请。那我想说呢，我们现在 ICANN有一个 GDPR 合规的这个临时合规模型，现在已经发布到了 ICANN 的网站上了，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临时模型。那么 Kelsen 模型呢，它谈及了许多的 GDPR 的问题，那这些都是通过我们自上个秋天的时候开始启动的这个公共协商的这个流程中搜集到的建议和评论。那么我们把社群的建议和意见都纳入进来，并且考量了各个社群所提出的各种中心模型。那么现在我们要尽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模型。那么很多人看过这个幻灯片，不好意思，我在这里要复述一下，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一块过一下，然后再接受大家的问题。首先呢，这个临时模型呢有四个 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数据搜集、处理和留存，第二个是适用性，第三个就是公开的 who is 中有什么样的内容，以及非公开的 who is 有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呢是有一个分层的流程，在非公开的 who is 中，只有是有认证的成员才可以进行这个访问。那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层级的情况，那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模型，那么模型这些模型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大家可以在这张表上看到。那么从左到右呢，上面左边是全球可使用的，右边是欧盟经济区可以使用的。那么这个从下到上呢，就有些是在上面是全部的公众可以使用，然后一直往下就是越来越严格，直到那个尽职调查认证通过的这个机构呢才可以使用。然后从左到右呢，就是左边是最少的数据，右边是最详尽的这个 who is 数据。那么我们重新来再看一看这四个要素。第一个，数据搜集、处理和留存。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新的模型中要搜集什么样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注册人给到注册商的这个数据。那么这里面我们谈及要搜集全面的详尽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哪些是详尽的数据，并且我们同社群进行了一个交流，那就是全面的详尽的数据。实际上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中，他们都会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提议呢，就是继续搜集全面的详尽数据。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某些社群中这仍然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要同 GPA 进行探讨，看看到底是不是要搜集全面的详尽数据。那么在数据搜集之后呢，那么这个数据是要进行转移的。一方面呢是从注册商向注册局转移，第二呢就是把这个数据转移给这个 ICANN 的这个托管机构。那么第一种转移呢，也已经放在我们的签约方的合同中去了，签约方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像托管机构进行的转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谈及 ICANN 的工作，因为 ICANN 必须要使用这个数据，而且把这个数据转移给托管机构。也就是说，如果在注册商和注册局他们的数据没法转移的时候， ICANN 就需要把这个数据转移给托管机构。比如说，如果一个注册商被取消认证了，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数据转移给托管机构。最后一块呢，就是数据的留存。那么这个数据要被保存多长时间？那么在这个不同的模型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提议呢，就是注册的整个流程和整个周期过程中再加上两年要保存这样一个数据。那么但是在欧洲，他们对注册商有这样一个要求，有的时候是注册完了之后一年，有的是注册完了之后两年，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得到 DPA 的建议和消息。适用性，这个模型是在全球推广还是只在欧洲经济区推广呢？那么首先这个模型必须适用于 EEA， 也就是欧洲经济区，但是在全球的适用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个建议，就是很有可能会向全球推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取决于 ICANN 同这个签约方之间的数据处理协议合同，所以我们的提议是这个模型要适用于 EEA 或者是适用于全球，但是这要取决于 ICANN 同签约方之间所签订的数据处理合同。那如果 他们要是用于 EEA 的话，那么他们这些注册商呢将会同 ICANN 签署相关的这样一个许可流程。那么有哪些注册人会受到影响呢？那么有人说这一块可能会影响到法人或者是个人。那么我们认为这一块注册会影响到自然人和法人的这个注册，包括在这个域名和注册局和注册商的这个环境中都会影响到这一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八个月之前谈及了是不是要有一个分层的这个 WHOIS 数据的访问。那么现在大部分的社群成员都同意这一点，那就是 DPA 也在29章中谈及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模型呢将会是一个分层级的 WHOIS 数据层级。那么层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一部分 WHOIS 的数据是完全公开的，也有一部分是非公开的，只有 PII， 比如说 PII 的信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将会是在这个非公开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没有认证的话，那么这些人群是没有办法去访问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开的 WHOIS 中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注册人的姓名在里面，您会看到注册人组织，而不是在这个注册，不是把注册人的名字写在那里。那注册人的地址，那么在这个公开的内容呢，你会看到注册人的这个州县和国家的信息，但是不能看到这个注册人的具体的邮箱地址。那么注册人的电子邮件是不是也要在公开的WHOIS中呢？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会创造一个匿名的电子邮件系统或者是网络的形式去连接注册人。那么有关注册人的电话和传真系统是不是也要在这个公开WHOIS中呢？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联系人的姓名和实体地址，那这一块在公开的WHOIS中将不会提供。那么在那之后，如果人们有这个合理的理由要请求获取这个非WHOIS的信息，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个人认证的系统。那所以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设立这样一个个人的认证系统，使得人们在认证之后能够获取非公开的信息。但是后来社群讨论说他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注意到大家仍然有这样一个需求，需要联系这个管理联系人和技术联系人，他们需要他们的电邮地址。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这个电邮地址不在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那么又谈到分层的这样一个WHOIS，我们就谈到了这样一个认证的系统。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正在同 GAC 进行一个交流，以及 GPA 我们也在同他们进行交流，来确保这个我们还同相关方进行了一个交流，来确保 ICANN 的社群能够获得全面透明的信息。那么个体的国家呢将会向 GAC 提供一个清单，告知他们哪些是授权的执法机构和政府机构，使得这些机构能够查看非公开的信息。有关认证这一块，我们首先要确保怎样去设立这个认证机制，以及认证机制的这个规则是怎样的。那么现在我要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问题的。我还想指出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很多讨论中都已经谈到了这一块，那就是在 临时合规模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或者是大家的意见的差异，或者是差别。那么，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解释了，就是在这个大家有这个不同观点的这些方面呢，到底哪些问题是比较令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管理联系人和技术联系人的信息的搜集和转移。第二个是注册人、注册管理和技术联系人的电邮地址。第三个是临时合规模型的适用性。第四个呢，就是临时合规模型的注册人，注册哪些类型会受到影响。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我现在看一下第二个话筒有没有问题，有请。Mike Mozobo， 我的问题是，您看一下这个认证的访问系统，也就是 1.1 这一块，您刚刚谈到了这些相关的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一个惩罚的这样一个机制呢？谢谢。不好意思，您刚才说这个 1.1 是什么意思啊？不懂。是叫做这个非公开 WHOIS 的数据，有一个 1.1 的这个文件，这是我找到的。问您一下，这是 IPCBC 的这个内容吗？我想说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在之后来进行讨论，因为那不是 ICANN 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一号话筒有请。我是 Thomas Rickert， 我自己代表那我想说呢，非常感谢举办第二轮的 GDPR 的会议，这非常有益。那我想说，对于这个临时模型，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了。John刚刚指出了这些内容，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分层的认证，那么你是不是要给到所有认证的机构这样一个权利，获得全面的公开的 WHOIS 数据，全面的 WHOIS 数据呢？还是那些获得认证的这些机构只能获得这些非公开数据的一些部分数据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影响这一块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29章工作组他们要求说要对这个影响进行一个分析和评论。在这一块儿，我不知道这个发布 WHOIS 数据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评估的流程。那么在启动 WHOIS 的流程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就要进行这种评估工作，所以我不知道 ICANN 对此有没有工作，我不知道 John 和马悦然先生有没有这样一个回复，给到这两个问题，谢谢。 John Jeffrey 发言。有关第二个问题，那我想说我们非常关注，我们也在询问我们的律师和咨询人员，我们知道注册局和注册商也在考虑他们要启动一些这个评估的流程。那在这里我想告诉您，非常感谢您的问题，但是在现在呢，我不想说太多的细节。我们看到 Hamilton 的这样一个备用稿，以及其他的律师都告诉我们要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流程。马悦然发言。 Thomas， 谢谢您的问题。我想说在这一块社群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呢经常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当社群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 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搜集起来，然后使得我们能够同 GPA 进行交流和对话，因为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模型，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提出了他们的模型。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给到认证机构一些权利的话，他们应该能够完全看到 WHOIS 的数据，四号话筒、五号话筒，然后一号话筒。我是 Jim Prendergast， John Jeffrey 谈及了这个 cookbook，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菜谱。那我想说呢，签约方他们对数据是独立的控制人。那么我想问您，您提出这个中心模型的这个法律分析是怎样的？ John Jeffrey 发言。我想说，对于这个独立控制人、联合控制人等等这些内容呢，我没有办法给到你法律意见。但是我想说，我们考虑了 Hamilton 的这样一个建议，以及理事会的建议，我们一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最终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型。对于这个数据来说呢，我们的使用线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我们讨论 WHOIS 的过程中，我们同签约方进行交流，而且我们也学了很多。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就是 WHOIS 的数据 ICANN 其实用的不多。我们同 DPA 进行的一个交流，我们也同他们进行了解释，那就是 ICANN 的这个集中型的这个 WHOIS 的数据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大家都知道，现在 WHOIS 是一个非常分布性的这个系统，它都是由注册局和注册商设立的，所以有许多的控制人，而且这些数据有许多潜在的使用人。那么对于 ICANN 来说，我们只是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审计，或者是托管，或者是托管转移数据，还有一些其他的少量的使用，但是我们不把这些数据用来作为行销的工具，我们不会把这些数据用于他处。那么ICANN 的控制呢，就是 ICANN 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注册局和注册商怎样使用这些数据，因此在这个临时模型中，我们已经谈到了 ICANN 同注册局和注册商要签署合同，要了解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个数据。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不会给大家讲各种枯燥的法律的词汇，但是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您刚才所说的是这个内部流程还是外部流程呢？ John Jeffrey 发言。那么现在有许多 GDPR 的文件，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详细的这个分析文件。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这些法律意见呢，是来自 Hamilton 公司的，还有我们的律师。那你的这个律师是谁呢？是 Hamilton 还有其他呢？那您也知道 ICANN 内部有一些律师，而且在 GDPR 这一块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欧盟的法律和律师以及法律顾问给予我们建议和意见。二然后一。
我是 Lindsay Hamilton， 我是瑞的101的，我有两个问题。关于这个流程，讲到了这个最小化的这个流程的，那你是怎么做出结论说所有的这个数据必须得收集啊？而且呢，关于这个保留数据这一条呢，你们是怎么同意说是必须得两年或者说是一年？然后你只能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保留这些数据，你怎么决定一年或者两年呀？好，谢谢马耀仁先生回答。我们从这个 ICANN.org 这儿来看呢，就是在我的角色之下，然后那我们两个规定，一个呢必须得跟法律符合，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策呢已经就是社群已经接受的，是跟缔约方相关的。那么我们不认为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跟那个社群已经接受的政策相越接近越好，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一个中间立场，也就是法律所说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什么所以也就是在我们这边呢就是跟这个社群所接受的这个原则越接近越好。我知道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觉得我们就是有点太过激，有人觉得我们还不够，所以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足够的信息。为此呢我想我说过过去几天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说最后属于 DPA 的手中了，来决定我们做出这个定义。谢谢。我很抱歉。可是我想接着说完，我觉得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以这周已经有好多人问了问题，我想澄清几点关于这个食谱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很难进行这个处理，这是礼拜五发表的，然后不是说是为了要讨论，而是只不过是 DPA 给我们的那个截止日期要到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审核的模式，所以你去这个第一附件和第二附件，也就是第42页这地儿，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司法的基础，关于这个 DJLD 的这个政这个注册以及这个数据的保留的要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就提供我们这个一层的这个细节，我们为什么要收集数据以及为什么要保留数据，请彻底的理解，有些这个东西呢不是很细节很具体，这个只是就是您感兴趣各方如果想要求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可以进行所以这是这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就目前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如何就是就某一个附件或者是等等我是 Jeff Chan， 我是 Serbo 的我是一个安全研究员，那么我使用这个 Whois 的数据来找坏蛋那么在这个透明的这个模式呢，使得很多人其实都受到影响了，我们很担忧可能会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我想知道就是说就作于对于我来讲，在这个整个这个安全流程里，对于这个执法机构我们如何能够参与呢？谢谢。其中一点，马耀仁先生解答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我们也被影响了，我们内部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数据库，我们这个 ICON.org 的工作呢我们是符合规定的，我们受到影响跟您受影响一样，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跟您这种人以及其他的那些组织一起合力工作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从这个这个司法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我们提的建议呢是关于授权的模式，我们在一个文件里指出很重要，如果您有这个要拿去这个要拿到数据的这个理由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方式可以做，但是您可以进行讨论具体的细节，同时也可以讨论它的原则，有好几个特别糟糕的打算或者是很好的这个期望，我们必须就是你要考虑，就是如果找到这个数据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正当的程序，其实这是一个选择了因为我们需要信息的这种需求要信息是有好的目的，所以呢我们也有这种模式让这些其他的使用人能够拿到这方面的信息，可是在具体呢最后我们其实也不能够知道它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这个欧盟或者这个 DPA 的这些代表他们都必须在考虑这个认证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些事情。谢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如何能够参与，如何能够把我社群的信息放到这个授权的模式里的讨论中，所以我现在并没有一定的这个地址，您能够提交您的意见 当然了，这个模式这个任授权模式的这个讨论呢，会进到下一个工作的阶段。我知道今天有人有建议了，说是寻求这个顾问意见，以及就是在我们的社群能够积极的参与对话。谢谢。我现在这是一号，然后还有另外两位在那边也要发言。请您开始说话的时候，请自报姓名。我会讲一下，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关于 Whois 的数据，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您在问问题时候能够具体点。谢谢，我是 Susan Coverage， 我是 BC 的一部分。解答您的问题呢，其实这有一个这个建议的，这个认证和访问的模式。给那个公众的 Whois， 就是昨天晚上交给马耀然先生的，所以我想快一点说。社群的成员呢，我们碰头制定了这个模式，我们要把它命名为Connolly 模式。我们的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用户糊涂啊，或者是遭受损失，或者犯罪行为，不管是人类的流程，或者是这个洗钱，以及这之间的所有的这些犯罪行为等等，有风险。那么这个模式它是基于一些 EWG 的一个原则和这个报告的例证，就是在它的目前的 Whois 系统没有变化。这是一个临时的模式，这不是一个最后完成的全面的访问的模式，但是可以以最少的代码进行实施，是设计给当今的系统使用的，应该有一定的认证的授权，给那些得到认证的用户可以使用。是问为那些非公众的 Whois， 而且那些符合资格的那些实体，他们需要获取数据，或者是那些合理的那个执法机构他们使用上，以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实体他们被授权可以使用这种数据。所以呢就是任何想获得服务的那些人都可以使用这个使用这一点。当然呢，这也不包括那些正在草拟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呀，以及其他的一些细节，也不会讲到我们这个特定的技术的模式。就是有单独使用的，就是一次性使用的这种可能性也有。那它的这个功能方面也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商业服务来做这个事情。到底是谁付钱？那它的授权方面呢，我们会基于社群要更多的细节，主要是这个网络空间这个知识产权等等，这是我们的关注。当然这个整个的社群应该提交他们的反馈意见，CSG 或者 BCIBC 由他们来定义这个 IP 的利益方面的定义或者概念，然后还有这个 ISAC 来让他们询问他们关于这个安全方面的事物。他没有讲到这个 LE， 因为他这是 GAC 的责任。那么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也可以由这个 LE 采纳，其他的利益方也被包括了，当然也可以用于学术的研究。我们这个模式呢提供给 ICANN 呢，我们也愿意跟剩余的社群进行分享，获得您的反馈意见，以及获取您的这个协同的合作。谢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才能够继续做工作。我都读过了，我没有，我不能说我整个都弄明白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延伸，就我们所讲的那个合并，我祝贺您的努力以及您花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呢限制呢，我们其实已经昨天晚上把它公布了，因为我们觉得挺重要的。我不想做的呢就是 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基本的这个事情必须得给 DBS。 我们继续对话，而且进行得很快。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跟一些我们手中的文件合并，获取答案。如果是积极的答案的话，当然会帮到这个钱的问题。我说这话了吗？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 DPA 方面的指南。我觉得这是挺棒的，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别的意见的话，也想发言的话，我知道在这个礼拜三这种多利一方的这种积极的论坛的时候，肯定你们会发言的。哎，今天都礼拜三了哦，谢谢。二四五三，这个麦克风们，这些发言人，请问，我是 Greg， 是 Europol 的，我是 Greg 的工作组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公众安全以及这个执法社群呢？我们对于这个5月25号要开始的，这个临时模式的这个实施，我们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要参与，因为来调查这个这个犯罪分子的活动，而且呢，我们这个 ICAN 的这个安全团队，也就是希望也能够在5月25号之前也能找到这个犯罪的这个这些罪犯。那么关于这个 GDPR 的这个合规的模式呢？你们董事会是不是考虑到有没有这个会涉及或者涉及到某个这个条约啊？关于我们这个注册商注册局的这个合同啊，会引发这个事情。然后呢，因为你在这个模式上面可能会减少我们这方面的利益呢。谢谢，谢谢您能够跟您进行对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 ICAN 没有一个正式的这种生意的合同 ，WHOIS，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政府的这种合同，因为我们又不是政府，我们是一个多利一方的模式，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很清楚的指南的话，这个 Europe 我是想挑战您，您应该回到自己的这个 DPA， 您这个第29章工作组去，然后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清楚的指南，因为我们这没有啊。如果在5月底没有的话，那我们来这个实施我们的这个合同的条约的这个能力也就丧失了，也就是引发到我们对于这个 WHOIS 的这个原则的问题了，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事实。如果你觉得我们能够实施这个事情的话，可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法律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特别的难啊，请一定要理解这个原则性的理解。很重要，因为我们又不是一个工作，我们只是个机构，我们来提供这个域名的系统的，我们不是做这个工作出于商业的目的，它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谢谢。那我补充一下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讲到了，就是这个新的模式，就是被采纳的这个模式，就是如果我们提供建议的话，就是涉及到这 GDPR 如何能够得到实施，然后您也说了，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合同里面有个特殊的条约，允许我们能够实施，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的这个条约之下，也许可以进行延伸一年的6个月到一年，这也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在合同里面就出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条款，所以很重要，我们有这方面的指南，而且也有这个能力，就是来有上千个这个注册局注册商，我们能够进行我们的这个模式， 我就希望能够使得您能够过来找我们，把这个更清楚的指南以及这个条约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工作。我也知道1432这个麦克风的顺序。早上好，我叫 Stephanie Perrin， 我代表这个非商议的这个利益方。我的这个建议可能是涉于这个生意的这个商议的这个模式，但是我也想邀请我们就是希望您们也能够邀请我们跟您进行合作，因为我们是背书这个 ISO 的标准的做法来进行授权的模式。我邀请任何感兴趣的人过来跟我们说话。我也听到讲到这个钱的事儿了。可是我就此没有得到您的关注。可是如果这个生意模式这方面的话，我们需要这个钱能够放到我们国际的这个标准上去。谢谢。我的建议就是，我其实一直挺担心的，关于这个短期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这个司法的这个访问权，因为这个 ICANN 其实是一个控制者，是这个托管的数据。那现在的模式也建议这个彻底的增强型的数据给转移到 ESPRO， 转移到托管。所以我也知道这个 Sullivan 说，我根本不明白你说的这个托管数据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保留的。但是我也相信你这个托管的数据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被访问到。不管怎么说，这个托管的这些机构呢其实也不是特多，他们也许可以被授权临时能够提供这种通道，而让这个执法机关如果在加速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数据。就是希望那些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也许可以大家能够创建一个认证的系统，有这种积极文件或者是竞争的这种机制，让我们想要的都在里边。这是我建议的，当然我还没有把它写完。如果我让我的社群能够都同意的话，当然可能很不可能，因为这听起来好像这是唯一单一的一个这个执法机构自己想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问题实质的。谢谢。谢谢 Stephanie， 所以您的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代表社群的。您那天坐在小组里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也读了您的建议，然后我们也进行了这种讨论。我为您鼓掌。我也想这个告诉您就是您通过您的这个职业所带给我们的建议，对于我们的讨论是非常重要。我也希望您能够加参与在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平衡的这种认证的这个程序让我们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您能够继续做出贡献。谢谢。我现在感谢您捐献给我们的这个标准。谢谢。4321顺序。我们有个问题是 Ellie Pound，这个注册商必须得经过他们的认证的流程才能够去访问Who is 吗？我还没听到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会拖延一会儿，然后等一会儿再给你答案。我不知道。3号麦克风，我是 Colin Curry。很抱歉，这个会议的这个这个跟那个跨社群的这个人权的会议发生冲突，所以我错过了这个会议的一部分。我是 NCUC 和 ALEC 的成员的一员。那么我看了一个这个食谱的这个模式，尤其是这个通知这一部分，听起来好像这个范围挺广的，关于这个数据的使用，而且怎么来访问这个。
当我看到这个 这个屏幕上的这样一个表格上，我谈到了就是在这一块有一些利益相关方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点你会不会容纳进去，比如说用户是不是会获得通知，比如说他的一些其他的数据是不是会被请求获取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获得通知。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认证机制的话，那么有些行动很有可能是不合理的，那这有可能是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想说你这个模型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想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谢谢。马悦然发言，我是瑞典人，在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想一下之前呢，我是不会说任何事情的。我想请求您提交一份书面的提问，然后我们会在考量之后回答您的问题。我想说，现在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回复。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社群的帮助、法律专家的帮助，来找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现有的这个进程。JJ 可能想说两句。那么 GDPR.ICANN.org， 大家如果想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到这个上面去提出问题。地址是 GDPR.ICANN.org。二号话筒有请。Steve Dobianco， 我来自 BC。我谈及 Cannoli 的这样一个模型， Susan 今天早上也谈及了这一点。那么在 ICANN 的网站上，我是找不到这个麻烦这个模型的。那么我们有 BIC， 那么这个链接呢，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链接中，那么在这个链接中我们发布了这样一个模型。我们希望ICANN 能够把这一块呢给到 DPA， 或者是 ICANN 到底是不是要搜集多种的这个认证的模型，然后选择一个认证模型，其他的就不用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时间处理这一点，因为马上我们就要推行这个模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把一月到二月的这样一个工作再做一遍。所以我就在想，你们现在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认证模型，如果有多个认证模型的话，你们该怎样去处理。马悦然发言，我想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不是说要把这个模型给到 DPA 呢？是的，我们是要把这个你们的模型提交给 DPA。 John Jeffrey 发言，那么有关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想说我们现在是尽可能的分享所有的信息，我们同社群同 DPA 都进行交流。当然了，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流程。Steve Dobianco 发言，是的，我说过了我要给你这个模型呀。 John Jeffrey 发言，是的，我们收到了这个内容，我们现在也在查看这个模型的详细信息，并且查看所有其他的模型，来看看哪个最好。 Steve Dobianco 发言，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看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模型，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模型出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们会选择哪一个。我们就在想，您是不是要在这个认证模型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那如果你要把这个问题直接推给 DPA 的话，那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想知道你要怎么去做。马悦然发言，我不论是在公开和私人交流的时候，我都是这么说的，那就如果社群同意某一个模型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模型给到 DPA。 我说了很多次了，但是比如说你们对这个数据分层的这个流程是表示赞同的话，这就是我们启动这样一个临时模型的原因。另外我对 欧洲的这个监管人员呢也是非常尊重的。这些人员他们将会看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甚至相关的网站来搜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我们都知道我们时间非常紧密，而且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做必要的事情。那如果我想说，如果 ICANN 阅读了这些文件的话，那么这些 DPA 就已经读过这些内容。因为我如果是欧洲的监管人的话，我就会这么做。谢谢。还有两个问题，一号话筒、五号话筒和二号话筒，我们要接受这三个问题，然后就要关闭这个提问的这个顺序了。谢谢您添加了这场会议，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一个讨论。您刚刚谈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非常关注按照合同进行合规，这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关切。我是一个注册局运营商，我们了解在数据保护这一块有许多的修订内容。那么从运营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想说我们很有可能没有时间完全查看这些内容，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内部的审核和外部的审核，董事会的通过，而且把这些内容放到RRA 中，我还有300多个注册商需要同我进行签署。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尽快的出台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最好能够帮助我们的方式。 John Jeffrey 发言。是 Beth 吗？是的，我们理解你们的流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这个时间表的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希望 DPA 能够尽快的告诉我们这个认证机构、这个认证系统要怎样去做，而且我们要确保这个认证系统是有效的，同时有效的维护 WHOIS 的使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推广认证的系统，并且您刚刚谈到的这些数据保护协议等等这些内容，我们也在同你们进行交流。就如果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明天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份确定的文件，因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我们会告诉 DPA， 告诉他们我们的社群要怎么去做，他们有什么样的指示和指导。因为我们有许多成千上万的这些注册商的 RIA 都需要进行修改，所以我们请求他们也能够快速给我们回复。那么我们会及时的向大家通告我们的进展的。谢谢。我还可以跟进一下吗？是的 John Jeffrey。 当然了，我也不想推断您所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一个数据处理的这样一个流程吗？我说明天肯定不可能有这个了。但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说 DPA 没有给你信息吗？的确，我们是在做这个 DPA 这一块，我们同 DPA 进行了交流，而且我们也在同你们进行交流。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协议，或者尽快的给我们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要这些东西才能够进行我们自己的内部流程呀。我觉得这个回复呢，就是这方面的协议肯定不会是明天就出来，但是至少这个条款会慢慢的出台。那么这是两者是具有相关性的。还一号话筒 Alan Woods， 我来自 Donuts 注册局。Beth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很担忧。 Jim Pantagruel 刚才谈到了这个数据控制人这个问题，我是感到很混淆的。您刚刚说 ICAN 不是一个数据控制人，但是我想说，数据控制人不一定要控制这些数据，他只需要控制这个数据的流向而已。那么在 GDPR 中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能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那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Beth 刚刚也指出了，那就是在26.1章的中呢，我们谈及了这个数据控制人的立场和他的职责。那么这在以前的隐私政策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够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数据，谁到底是这个数据控制人，以及这个数据控制人的职责是怎样的，而且在5月25号之前能不能给到我们这些信息，因为我们有很多注册局和注册商还有董事会都需要通过这方面内容，目前我们时间非常紧了，因为5月25号转眼就到了。 John Jeffrey 发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数据控制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ICAN 不是一个数据控制人，所以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数据控制人的话，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们既然不是数据控制人，所以也没有办法就这个话题给您一个回复。所以我想说的呢，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ICAN 会怎样使用这样一个数据，但是我们要控制的是这个用户的使用和我们怎样去控制这个数据。但是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在使用数据的过程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的使用方式的，这是我的意见。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会给你其他的信息。5号话筒2号话筒。早上好，我是 Brian， 我来自 IPC。 我感谢John Jeffrey 和马悦然先生给到我们更多的时间讨论 GDPR 的问题。毫无疑问 ，IPC 非常关注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并且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执法人员是不是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临时模型也已经提出了，我们正在同这些非商业选区进行探讨，知识产权持有人进行探讨，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评论。我在想 ICAN 组织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个架构，然后比如说 IRT 类型的这种组织，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架构，使得这些非商业选区都能够对这一块有所了解，并且有这样一个模型可以使用来推广这个模型，而且要确保这些 WHOIS 数据一部分被屏蔽之后，使得相关的人员能够获得这些数据。马悦然发言。昨天我们也探讨了这一块，有许多社群成员都聚在一起讨论了这个话题。那我现在想告诉你，我非常想告诉你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告诉你。那我们现在是尽量的需要社群能够联合起来做这项工作。那么我想请求 David Olive 同您进行交流，来确保其他的社群成员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大家有效的工作模式。另外我们还要完全的透明，也就是说任何所说的所做的我们都需要公开到网上，使得大家都能够看到。那如果你愿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吧，告诉我们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那如果我今天没精神的话，你要告诉我，我不喜欢在早上开会。那么，但是 John Jeffrey 和我都感到非常开心，您能够愿意参加到这方面的工作。二号话筒有请。谢谢。我是一个注册局和注册商，我不想复述之前的问题。那么这个临时模型呢，谈及了三个实际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有关组织名称，我想说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在我觉得在这方面仍然有一些歧视。那么我们此前也谈及过这个隐私和透明的问题，那特别是谈及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之间的问题。那我想说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可以采取方式来确保合规的。第二个呢，就是全面的 WHOIS 数据的显示。那我们现在有谈及了这样一个这个 WHOIS 数据的分层的问题。那么如果要求注册局和注册商没有办法获得公开的 WHOIS 的数据的话，那这就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数据都签署合同或者是签署协议。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工作。第三点就是这个网络的这个不提供电子邮件而提供网络表格这种说法。那我想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已经在使用这个网络表格，但是我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联系管理联系人和技术联系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您刚刚谈及的是注册局和注册商的问题，但是有关注册人他们又怎样去看这一部分的信息呢？所以我觉得某些注册人，特别是那些需要这些数据的人，也应该能够获得这些数据。那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访问以及认证这一块，我想指出目前的这个临时系统已经给到我了，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去阅读它。我觉得认证并不是那么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实际上是这个认证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访问权限。那么比如说点 cat，我们有10万这个域名，但是还有很多更大的注册局。那么有些这个注册局下面有300多万个域名，他们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确保这个认证的人员他们的访问权限是什么。所以不要总是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从来不想这个运营上该怎么去做。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的运营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在这点请大家充分考量。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会确定这些东西能够被考虑到。当然了，还有在这个 EU 进行运作的那些人，他们已经很重要，应该告知他们这一个流程。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早上参加我们这节会议。我想也许这个主题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再进行讨论5个钟头，我们也许未来2天可以接着讨论，但是我们这期会议现在结束了，感谢各位。